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好，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在第十五章，在真理的教导上有不同而引发的这个争议啊，那个细节我们不读了。那时候就是有几个人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因为安提阿的教会刚开始啊，刚刚成立，所以这几个倚老卖老的从耶路撒冷来的人就告诉他们啊，根据摩西的律法，你们如果不受割礼是不能得救的。我上次特别跟弟兄姊妹讲哈，对保罗来说，你如果想要割礼，你就去割礼。对他来说，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关键的是要做新造的人，加拉太书第六章他说的。但是如果你告诉别人说你如果不行割礼，你就不能得救，保罗命拼了都要告诉你你错，他要跟你 fight。看起来很靠近，但是其实境界差太远。如果你说必须受割礼才能得救，这是错误的，这完全辜负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所成就的。但是如果你要行割礼，你自己觉得你想行割礼，那是你的事情。所以甚至他也不反对提摩太行割礼，对不对？带提摩太出外的时候那个为了能够让犹太人不拒绝他所以他也容许提摩太行割礼。所以行割礼不行割礼不是重要的事，但是当你把真理讲错的时候，保罗就要起来 fight。 所以今天异端极端为什么会出现？因为他还是有很多的地方讲圣经的真理，但是就在圣经的真理中他掺进了一些不合真理的东西，别人看不出来，这个时候异端就出现，极端就出现。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小心的地方。所以我们不鼓励弟兄姊妹在网络上随便去摘野瓜藤放在汤里面煮哈，里面有很多致死的毒物的。所有的生命的粮一定是像麦子一样落在地里死了，长大成熟结出籽粒来，然后经过磨成为面粉。这就是以利沙解决门徒们中毒的秘方，就是所有的生命的粮都是经过死而复活的过程，经过长大成熟的过程，经过十字架工作磨碾的过程所出来的面粉，这是真正的粮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对主的话一定要小心。所以教会就派了保罗跟巴拉巴到耶路撒冷去。那大家回家自己可以看，当他们在那里做见证，彼得也起来讲述他的感觉，告诉他们他看见圣灵怎么样子在哥尼流家的工作。保罗跟巴拉巴起来做见证，神在各地怎么样借着外邦人归向主的见证。好，那么大家都安静的听。然后雅各起来根据阿摩斯书引用圣经，说主要回来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而且要让许多的百姓连外邦人都能够归来。所以他们完全是在一个合一的交通跟敞开的交通中间，甚至有辩论，但是呢他们的交通来一同来看圣灵在做什么，然后一同来看圣经怎么说。而这个时候他们同心的定出了一个结论，他说圣灵和我们定义，把结论写出来。所以呢你看底下这个保罗他们不是第六章，你再放下一个哈，《使徒行传》十六章。所以当保罗跟希拉他们经过各城的时候，就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们所定的规条交给门徒们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第六章的埋怨跟第十五章的冲突、意见不合？因为经过了他们合宜的处理，带来的结果都是人数加增，教会坚固了，教会反而复兴。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哈，今天任何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没有属灵的来处理它，没有合宜的来处理它，它会从小洞变成大洞，从大洞变成危机。可是当我们处理的合宜， 在圣灵里面，在义的里面，而且在主话语的引导和光照中来处理问题，你就发现很多的问题不仅解决了，给教会带来祝福，反而给教会带来祝福。所以我们这个应用在你的小组、你的家庭里面也是一样。我决定相信，在我们的家中，在你的小组里面，在你服事的团队里面，也多多少少会有埋怨啊，会有一些的问题需要去解决。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在主的面前，主的话、主的灵啊，永远是我们的帮助哈。那刚才说，我行走是行走在圣灵的能力中，生活我是生活在话语的信实中。当你把神的话准神拉出来的时候，其实神的儿女们是很高兴，而且也很安慰，而且有安全感，因为知道神家的领袖是用神的话来引导我们。所以当他们把这个话送到各地去的时候，我刚才没有空去读哈，他们在十五章特别讲到那几个人不是我们打发去的，他们非常勇敢地站起来说，这几个人根本不是教会打发去的，所以他们所说的、他们所讲的，你们不要受他影响。那教会要有这个勇气把准神拉出来。今天很多人在神家当乡愿，怕得罪人，不敢讲直话，所以就任凭这个破洞继续大，任凭那些病毒继续蔓延。所以有的时候在处理这些神家问题的时候，教会要刚强，要属灵，要勇敢。所以呢，他们把准神拉出来，明说这些人不是我们派的，所以就杜绝了将来他们再去其他各地影响别的教会。这是教会需要做的，这个叫做 clear enough to confront。你真正爱神家、爱神，你为了神家的纯正、为了神家的圣洁、为了神家不被仇敌有隙可乘，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很勇敢的让所有的阴暗的地方、角落的地方见光，把仇敌赶逐出去。C.S. 路易斯曾经讲过，当然他那句话是针对我们内心的哈。他说很多人常常自我省察，孟子说吾日三省吾身，这个都是认真长进、对人生认真的人会这样子反省自己，我今天有没有讲错话呀？我今天有没有做不合适的事，我今天有没有怎么样怎么样，他会反省自己。C.S. 路易斯提了一个点很好，他说当你打着灯笼下地窖去找老鼠的时候，你找不到老鼠，因为你打着灯笼走到地窖 basement 里面去，想要去找老鼠，你找不到的，因为你才下来它都躲起来，躲得好好的。他说如果你在地下室里面突然把灯亮开来，你就看到鼠辈流窜，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有的时候神容许突然一下子把我们带进一个经历，我们才发现我这么败坏，从前自己都觉得我还好，你看看国豪那个样子，我不像他，我真的我不像他，不像他那么年轻，他是比我年轻一岁光我们的头发就不一样，对不对？你会心里面暗自比较，就算你嘴巴不说，你心里面会比较，我不比他差，他凭什么这个样子，或者我们不服他，我们里面会有很多骄傲的东西我们不知道，然后我们会觉得自己很受委屈，觉得自己还算很爱主，你看我受了这么多的冤屈我还爱主，你看我这么这样的话，我不在乎人称赞，我也不在乎被称什么，也没有教会的地位，这个很多人会讲这样子的话，我不像你们，去要个位置。我跟你说，我们教会长职没有一个人是想要位置的，要想有权力到世界去找，不要来神家。神家地位的权柄全是责任，全是挑战，全是要求，全是见证，全是榜样。所以你要权柄到世界去拿，要当权柄，神家里面是仆人领袖，是榜样领袖，那个是代价的。所以今天在神家里面，神的仆人，我们在这里服侍主，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吱吱嘎嘎的东西。那么要个人是这个样子，那其实教会也是这个样子。如果神不借着一件事情来显明的话，我们里面很多的时候就维持现状觉得还好，可是当神真的光照，神的光、神的道真的显明，光照在黑暗里的时候，他就显明了我们，你在他没有黑暗里， 所以我真的求主帮助这个教会，有太多地方我们不成熟啊，我们 leader 们也有很多地方很亏欠，力量有限啊，这个教会有太多太多太多需要成长的地方，我们需要所有的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看到破口帮忙补起来啊，看到神家有问题，我们用积极用正面的态度提出来，我们一同面对，一同来解决啊，这是高举主的道，然后用主的话，靠着主的灵来解决教会所有的矛盾冲突埋怨跟破口漏洞，这是我们盼望有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我前两天还跟一个弟兄讲，我说我决定希望如果你们看见教会有什么地方有问题，勇敢的敞开的来交通，你甚至直接来找我交通，直接指责我如果什么地方错，但是我决定不希望你们看见如果教会有破口有漏洞，你们却不说，你们却用消极的用退去的或是在背后批评论断的来解决问题，我说这样子你们对不起我，对不起教会，对不起主，教会是用基督的血所买来的啊，我们都在这里只有一颗心，希望神家能够复兴，能够刚强，能够讨神喜悦啊，我们个人没有一个人经得起看，我们都残缺，我们都贫穷，我们都不够，我们都会有很多忽略的地方。你看耶路撒冷教会的成长的里面一样出现问题，所以不要以为教会复兴成长就不会有问题，都有的，但是我们需要用属灵的方法，用神的道神的话来解决问题啊，用属灵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我们都很需要，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啊。那接下来我们看见，我是照着使徒行传的顺序讲下来哈。这次讲到的第七章，斯提凡殉道。那斯提凡殉道的前后，他都在为主说话啊。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八节，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第十节，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然后也为了这个，他的命舍了，为了一篇道，为了见证主，他死了。所以我刚刚开始一开始就说了，神的道不是说说听听的，像雅典人，他们喜欢把新闻说说听听，所以保罗后来没兴趣离开了，因为他们这帮人根本不要主，他只是你说给我们听听，我们当笑话听，当神话听，一点没有心想要明白真理。所以保罗后来只好在雅典城上，他那么焦急，他到亚略巴谷去跟他们辩论，他们也都不听啊。我到雅典去的时候，我很感动哈，他们带我到亚略巴谷去，我就想到保罗当初坐在这些这个亚略巴谷的是一个凸起来的一块大岩石哈，磐石，他坐在那里跟很多希腊哲学家智者在那里辩论，讲论神啊。那他们只对那个未世的神 unknown God 有兴趣啊，他们对这位神来到世间为人死为人活的耶稣基督没兴趣啊。啊，所以我去雅典，我为什么很感动？当初保罗传福音的时候，那里像铜墙铁壁啊，那里就是说说听听，根本不在意不要主的。我们那时候去雅典的华人教会300多个人聚会，从帖撒罗尼迦的也来哈，啊，从那边附近哥林多的人也来。哎呀，圣经上故事里面的那些教会现在都有华人教会，你说感不感谢主？真的感谢主哈。所以我一直有人说叫我带队到以色列去，我就希望去了以色列就能够去雅典去看看当初保罗走过的这些地方，现在都有华人教会，今天福音就是要传出去。好，所以保罗我现在回到我刚才的话题，道不是光说说听听的，圣经上讲到要持守真道，道要持守的。你真的如果要端着一杯满满的水让它一点不漏，容易吗？你走个一麦都不掉出来，容易吗？你能够持守真道到它的 full extent， 到它该有的 quality， 不妥协不漏掉，要持守它该有的境界跟水平，你觉得容易吗？所以道不是说说听听的，道是要去持守的，道是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胜仗，道甚至需要的时候要殉道的。其实哪一个人讲道不需要殉道？ 我说过，耶稣讲的话，所有圣经的话，不光是生命，它也是使命。他让我得到生命，得到喂养，得到帮助，得到安慰，得到力量，这是神话语给我们带来的祝福。但是同样的，神的话它也是使命。什么使命？道要成为肉身，我要能够把它给活出来。而道要能够成为肉身，必须经过十字架。你我不舍己，怎么可能道成肉身？我们如果没有不再是我，怎么可能有乃是基督？对不对？所以你说所有讲道的人是不是应该也是殉道者？讲完了我都不敢讲站讲台了哈，你还敢不敢讲？所有的道其实都应该是要殉道，就是我需要把我放下来，我需要舍己，让主的话在我身上显为大，让道能够透过我被彰显出来，这个叫做道成肉身。所以斯提凡殉道，他殉道前在讲话，他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还在那里向耶稣的祷告，他多像耶稣，他说求神赦免他们，不要把罪归到他们身上。这就是耶稣说的，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你看斯提凡多像耶稣，你看保罗多像耶稣，甚至保罗能够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弟兄姊妹，这叫一粒麦子结出了许多的子粒来。所以斯提凡之前讲到说话行事，他用智慧和圣灵说话，带着属天的能力，带着属天的权柄，带着属灵的高猛。哎呀， 我上次忘了有没有跟你们讲，我这次在中国跟一些传道人聚在一起交通哈，我们交通的一些触及的几个在服事上碰到的挑战跟特别的题目，结果我没想到有一个题目他们特别特别有兴趣哈，就一直的问问题，一直的交通，就是如何让我们的生活侍奉满了高油。今天我们祷告有时候干干的，对不对？不要说别人听起来干，连我们祷告完自己都觉得干干的。我们唱诗没有感觉，没有高油，讲道没有高油，听到没有高油，听到也需要高油。如果神的话就是灵，那你真听进去了，你就被高抹了嘛，对不对？神的道是灵，是生命，你真听进去了，你里面生命一定会得到宝足，一定会得到喂养，一定会得到高抹的嘛，那为什么没有？所以主说心蒙脂油，就是你蒙了脂油以后，那个高油你就感觉不到了，因为隔了一个幔子，隔了一个墨，耳朵发沉，听是听到了，但是没听进去啊，顶多过了悟性的门，但是却没有过了圣所信心的门啊，没有用活泼的信心接受他，领受他，顺服他，活出他来。这是我们对神道的问题啊。所以斯提凡殉道之前之后，他都为主说话。我只是引用希伯来书十一章，亚伯他虽然死了，因着信仍旧说话。他怎么说呢？我们回头看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节，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遇事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因着斯提凡殉道，门徒们逼迫事散。然后一个斯提凡又结出了许多斯提凡，斯提凡因为讲道被打死，这些人四散出去，不是去逃难的，到各地去讲道去了。有弟兄姊妹，我说他死了，人就在说话。一粒麦子好像死了，但是其实却结出了许多的子粒来。就是神的道。所以 你发现仇敌可以用各样的方法来逼迫，就是我们第三个点要讲的，仇敌可以用各样各样的方法来逼迫神的儿女，来逼迫教会，但是主的道却日渐兴旺，而且越发广传。这是我们的安慰。所以我去读教会历史，我现在我是已经很长的时间一本一本的读，一遍一遍的读，每次读这些教会的历史感触就很多。你看见整个教会这2000年来一直 under attack， 仇敌是用各样的方法来逼迫教会。但是你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这种殉道外面的逼迫反而让教会都是更兴旺的。你读整个2000年的历史，不管天主教怎么逼迫神的儿女们杀，把他们放在火把上，他们最流行的一个做法就是把他们绑在这个柱子上用火烧。而且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说因为圣经上说不可以杀人，不可以流人的血。你说他们可不可恶？因为不要流血，不要犯诫命，所以把你用火烧死。所以那个时候的殉道者绝大部分都是被火烧死。甚至崇敬派认为婴儿受洗礼不合圣经啊，必须要真正清楚得救我再受浸。所以他们为了重新再受一次浸，他们常常整个村被赶到河里面去把你淹死啊。那个时候带领的一个弟兄啊，原来在慈运里的教会，他新婚的夫妻，他们夫妻两个非常相爱的，他们就把他的太太用个麻袋包起来，就带到河里面，就把他放在水里面淹死啊。就是你们要浸，让你浸个透。弟兄姊妹，你发现说，当这种殉道在神儿女们中间发生，用武力、用逼迫、用威胁，反而神的道非常的复兴。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哈，这个教会历史上，他们讲说，初期教会有三个很大的转机啊 ，turning point。那第一个呢是耶路撒冷受逼迫的时候，福音就这个门徒们就四散到各地去啊，就像我们这里讲的。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们都分散在犹大和撒玛利亚各处。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那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前去传讲耶稣。那你就晓得这个一撞击的时候，门徒们四散，那出去的不是去逃难，他们出去继续传道。所以这是教会的初期教会历史的第一个转机，把他们从耶路撒冷这个死守在耶路撒冷的一个点变成向四面出去了，这是第一个转机。而第二个转机是我下一次要讲的，就是从安提阿教会，保罗带着使命把福音传到了欧洲啊。他一次出外布道，两次出外布道，三次出外布道，连他成为阶下囚被押送到罗马去啊，他没有因为他在监狱里面，他说我在监狱里面反而让神的福音更加兴旺啊。所以你就发现啊，这是第二个转机，从安提阿变成往世纪去了。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的，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们要得到能力啊，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就发现福音开始往外走。教会历史讲到的第三个初期教会哈，就是早期教父时代的第三个转捩点，就是反面的了。大概是公元347年，这个康斯坦丁大帝，他打仗因着看见十字架的异象。他回来以后，他就撤销了对基督徒的逼迫。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我下礼拜正好到米兰去，米兰守谕，康斯坦丁在米兰颁的一个守谕，像圣旨一样，决定不可以再逼迫基督徒，然后要对待基督徒像对待一般的百姓一样。他这个时候还没有立为国教，他这个时候只是把这个逼迫，因为原来谁抓到基督徒都可以逼迫他们，可以羞辱他们的。他现在说要尊重所有的基督徒，要容许基督徒，要容许他们聚会。这个叫做米兰守谕啊，一个下的一个命令。所以从这一天开始，整个教会开始往下走，因为那么多没有真正悔改信主的人都涌进来要当基督徒，因为当基督徒有很多的好处。你可以容易得到公职，你甚至可以受到这个约道，受到那个这个优惠，所以大量的人涌进神家里面，结果把神家经过这么300年，将近300年，这个苦难的逼迫、苦难的洗礼苦难十字架工作的淘汰跟炼净，那么纯净的教会，那么纯净的生命，一下子污水全部进来，所以整个教会开始走下坡，然后再过了200年以后，开始了所谓的1000年的黑暗时代啊，教会1000年在黑暗中，各种的堕落，各种不合理的事情，逼迫圣徒的事啊，后来卖赎罪券，后来怎么这个真的是惨不忍睹，整个教会受到了大的破坏。所以我们今天在主人面前，你们知道，其实我们个人也好， 教会也好，我们如果是受到外面的难处跟逼迫，虽然我们开始的时候会有点担心啊、紧张啊、不安啊，但是这些外面的难处其实至终都是逼着我们更去面对神，更去面对我们的信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去面对说我到底有没有把神当神，他对我只是一个信仰，只是一个心灵寄托，只是一个难处中的避难所，只是一个祝福的宝库一样，来利用它来享受它呢，还是我真的把神当神来侍奉他。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以为仇敌的逼迫只有外在的啊！今天有很多回教国家，很多极权国家啊，神的儿女们不能自由聚会，他们受逼迫、受压制、受限制。但是你不要以为我们在海外就没有逼迫，我们的海外很可能是初期教会三个危机中的第三个，太舒服了，什么都可以有。你可以一手爱世界，一手爱神，你可以一只脚踏在世界的船上，一只脚踏在教会的船上，但是早晚你会掉到水里面去的，因为这是仇敌的诡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耶路撒冷遭逼迫的时候，主的道却日渐兴旺，越加广传。所以使徒行传第九章告诉我们，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大受逼迫，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所以那他们是因为受逼迫被迫离开。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在你现在有限的人生经验，你有没有哪一次是被迫离开一个地方，你很不想离开但是被迫离开？应该都还没有哈，因为出国都是你们自己挑的，有没有人架着你脖子非要出国，对不对啊？就连你嫁给他也没有人架着你脖子，对不对？那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自己挑，没有人被逼的哈。那他们被逼迫而离开家园，因为被逼迫而不能够好好聚会，他们因为被逼迫不能够在自由的能够在这里高举而在这里赞美神，在这里侍奉神，他们被四散了。但是我在说，他们四散不是带着埋怨，不是带着无可奈何，也不是出去避难的，他们往各处去传道。所以如果今天因为公司把你调到哪边去，或是你 H1 没抽到必须回国，或是你生病了必须被强迫住医院啊，我被强迫住医院好几次非住不可啊，或是任何的原因让我们好像受到了为难，耶路撒冷被赶散的门徒没有因为出去就丢掉了信仰，没有因为出去就违背了他们所领受的福音，他们反而越发的广传福音。所以如果你被送回中国 H1 回去了，或是送到加拿大、送到欧洲、送到哪里去，不要无可奈何，要带着使命感，我是被神打发去的，让神的道能够借着我去那边把祝福带给他们。同样的，今天你在哪个公司啊，不管是在苹果、在谷歌、在 Facebook 啊，你知道 Facebook 都翻译做 Facebook 哈，以前是开玩笑的，现在我都不敢再讲了，因为他们公司也碰到困难啊。以前是他们很赚钱、很发达的时候，因为对年轻人的影响啊，所以爸爸妈妈说我都不敢去看孩子的 Facebook， 我看的话我 Facebook 啊，因为他在你面前表现是一回事，在 Facebook 上表现是另外一回事哈，所以看完了以后爸爸妈妈都很伤心啊，这是我儿子啊，都不想活了哈。那不管你在哪一个公司啊，你或者在一个刚很小的公司，从神手中接过，当作神打发你去，要在那里为主做光做盐，为主做见证啊。门徒们四散到各地去，就在各处传道，没有一个人把这样子的遭遇当作无可奈何来埋怨神啊，或是去逃避就灰心了就放弃了，反而福音更加广传，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这是我们基督徒啊，所以一个篮球一个球放在地上， 你要让他弹得越高，就是他被击打得越重，他弹得越高，对不对？你轻轻拍拍他，他几乎不离地的。啊，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轻轻拍、轻轻安抚养大的，所以从来没有离地，从来没有属天，从来没有高度。今天其实所有的难处是把我们带到更高的层次，啊，让我们可以达到我们从前达不到的境界，让我们对神有从前没有的认识和经历，啊，所以苦难反而让教会成熟，啊，这个君士坦丁大帝的一个手谕，把整个基督教带向了一个啊一个非常非常可怕堕落的方向去了，啊，所以这是讲到那结果，这些受逼迫的往各处去，撒玛利亚教会因为这个而成立，啊，后来彼得约翰都还亲自去看望他们，啊，飞地到那里传福音，然后安提阿教会也兴起了，啊，将来我有一堂聚会，其实于师母一直要讲，我们会接着讲，就是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啊，这是整个教会一个往前跨的一大步。安提阿成为一个新的宣教的中心，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门徒们被称为基督徒也是从安提阿起手。然后接下来使徒行传十二章，那时西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中间就有彼得被抓被关啊，到最后被天使救出来的故事，哈，啊，这个，你就其实你读这些，你都会看见彼得这些人生命的改变，啊，你都会很感动，啊，从前不该睡觉的时候他就睡觉，对不对？可惜玛丽园主耶稣三次叫他们不要睡，他们都睡得要死。那现在呢？彼得被下在监里面，第二天要提出监来准备杀了，他居然睡得那么熟，要天使拍他才把他叫起来，啊，你就发现他们生命都改变了，哈，啊，都改变了。那么西律在这里准备要杀他的时候，就去捉彼得，但是彼得被放出来，他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有，在这里这个不仅仅没有改变，反而让神家更复兴。所以我的信息准备要结束了哈，那我希望大家听神的道再说，不要只是说说，我在这里说说，你们在那里听听，啊，我希望我们回去用信心调和，我们回去祷告，让主的话在我们身上真的不仅让我们遇见说话的神，让事情发生，让生命改变，让我们的生活不一样。多少人留下了很好的榜样，圣保罗牧师，我常常听他讲，他们那时候穷到一个地步，他们根本没有灯啊，啊，也舍不得点油灯。他说他都是清早，啊，四五点钟、五点多，那个天都还黑的，啊，靠着外面的月光照进来，就站在窗边这样子读圣经。那么可恶，因为白天有这么多宣教工厂服事要服事，他们一大清早在靠着月光读圣经。然后我们中间啊，佩天弟兄的爸爸，我们叫他何叔叔。他的眼睛有眼疾，啊，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看清楚，他读圣经是要这样子读的，要放在眼前读的，就这样子读。他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来读圣经，他在台湾带领研经培灵会带了好几届，圣经少得不得了，我们看拿起来就可以看了，多方便。他们是需要这样子看，慢慢看，可是他们圣经熟，可以训练传道人怎么样子读经解经，帮助弟兄姊妹认识圣经。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没有理由。菲利·克拉斯比从小没看到圣经，他的外婆念主的话给他听，他把话熟记在心里面，他写的诗歌那么多，诗歌都是根据圣经的真理写出来，他根本看不见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真的要珍惜哈。那文革的时候，那么多弟兄姊妹下在监狱里面，我们十年二十年就过去了，根本手边没有圣经，大家就靠着彼此曾经背过的圣经，碰到基督徒，哎呀，惺惺相惜，彼此分享一点主的话。今天神的话都在你手中，都在我们的口袋里面，要好好的下功夫，在主的道上不仅仅熟读圣经，要活用圣经，让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的时候也是带着生命，带着感恩来读它。那我相信教会要复兴，决定离不开主的灵跟主的话。我们希望在神家里面，神家需要有更多的人在主的话上下功夫。 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拿着圣灵的宝剑看守神家，保护神家。在教会里面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手中有粮，真正有生命的粮，让所有有需要的人，不管是福音朋友是弟兄姊妹，来到神家，来到小组聚会，来到任何的地方，发现我们可以有粮食。教会被称为伯利恒，称为粮食之家。同样的，教会里面希望也有很多人心中有智慧，他知道神要的是什么，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知道怎么样子带领神和女们走在神的路上。神家里面也需要有人有意向，有建造的蓝图，知道如何把神和女们建造起来，成为一个荣耀的居所，是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